讲几句啊。因为立位祭，我们大家在教会久的话呢，都会了解立位祭在教会系统查经里边，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是计划把这个全卷立位祭用七次，我们把它全部过一遍，七次我们把它查下来，所以非常盼望弟兄姐妹呢，每一次都来跟着我们一起呢，来学习这个立位祭。我相信对弟兄姐妹一个很大的益处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能够用比较简短的时间，然后对这种我们不太常去花时间学习，我们可能不是非常熟悉，甚至可能有些段落是我们觉得比较枯燥，甚至内容可能还有点排斥的这样一些地方呢，我们透过这次学习，我们可以有一个领受。因为呢，这个立位祭，它的内容里边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来比，那么看上去差得很远。但是我们另一方面也知道，立位祭实在是神旨意的一个核心。那么，所以立位祭在整个摩西五经中居于中间的位置。这里边给我们提出一个挑战，一个让我们难以很明白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卷，而且这里面几乎都是神的话啊，是神自己的话，可是我们又觉得好像很枯燥，关于什么洁净啊，那么多动物，关于怎么样治疗马蜂病，好像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去学习呢？那么我想跟大家讲，我们周六查经班关于立位祭的学习，我们采用了一种呢过去不常见的方式，就是我期望我们所有的带领人哈，那么我们一起呢带领大家用一个鸟看的方式，从这样的一个好像我们就像那个现在到处都在使用的那个转无人机一样啊，我们被这样一个这个被神的无人机啊带到一个高处，我们从高处来俯瞰整个的立位祭。这样的话呢，我们不会迷失在具体的，哎呀，到底这样是洁净的还是不洁净的？这个东西能碰吗？还是不能碰啊？我们不会迷失在这些细节里啊，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查经查细节容易，查一个宏观的看见，透过宏观的看见，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神真的是用这样一个方式是怎样带领我们的，这是很重要的，是很核心的一个内容。那么我们周六查经班就期望我们和大家一起，我们把这个整个的立位祭我们学一遍，我们不是要记住那个祭到底怎么献啊，这个动物怎么杀，哪个要剥皮，哪个要怎么样的，我们不学这些，我们一个字都不讲，但是我们要核心的讲神为什么给我们这些，这背后神的那个这个极美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在这里边领受了什么，以至于呢这个立位祭真的成为我们认识主明白神主神的旨意的一个极好的一个带领啊。所以我把这样一个这个愿望跟大家说明白呢，也希望我们同有这样一个心智，我们来进入周六查经班立位祭的学习，我们在这样一个七次一共总共三个半月的学习中啊，因为每个月我们是两次查经嘛，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对立位祭有一个完整的把握 啊，所以我在这里再一次把我们这样一个一个安排一个我们查经的方式跟大家有一个介绍，希望大家呢能够不但我们来参加，我也希望每个人你熟悉的弟兄姐妹你也可以介绍一起来学习，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我们一起来明白神的话啊，也盼望弟兄姐妹把其他的你认识的弟兄姐妹呢带过来啊。好的，那今天我不占宋牧师太多时间了哈，今天的这个查经由宋牧师带领，那时间交给宋牧师，谢谢您。
好啊，谢谢言行姊妹哈。我们就开始来学习今天的八九十章啊。好，我把这个放在上边。弟兄姊妹，你像刚才言行姊妹所介绍的啊，我们总觉得去看这个利未记啊，总觉得有很多一些具体的细节啊，那好像距离也离我们很远，但是我在预备这个利未记啊八九十章这三章经文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啊，虽然离我们很远，远到多少啊？远到3000，可能是500年啊，这么远。但是也可以说，这三章离我们非常的近。这三章属灵的原则，今天还是在我们侍奉当中来啊，引导我们如何去侍奉神。啊，我们在新约的基督徒，我们有时会说强调，或者是我们真的感受到我们的神是充满了慈爱的神啊。但是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神是威严啊，不可轻慢的神，所以真的是感谢神哈，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啊这三章的经文。那也像言行姊妹讲的，我们不能一解一解哈这样的去啊，或者像以前我们会分段，我们可能不会这样去讲啊。但是我这个鸟憨的工作我做的也不好，也请大家谅解哈。首先我们回顾一下啊，那个好，我们开始以前我们还是做祷告哈。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在周六，主啊，我们又能够安静下来，主啊，我们一起来学习主你借着利未记要对我们说的话，主啊，求主你啊，真是给我们一件渴慕的心，主，虽然看似枯燥，但是你的话一解开的时候就会发出亮光的，主，叫愚人通达的，主，主啊，就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主啊，你圣灵来引导，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呢是言行姊妹带领我们学习了利未记前七章前七章就是重点就是学习认识五记这个五记我在这里就不说了哈，我相信大家应该虽然可能细致的不一定完全的有那么多的了解但是呢我想一定这个知道这个武器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在这里边呢，我这个 slide 是从那个我们那个言行姊妹是在我们教会的网页上那个网页上面不是 PPT， 现在是什么 不是 PPT 哈 ，PDF， 所以我就把它 copy 下来，做成了 PPT 哈。我相信我也没有冒犯版权，应该没问题的。好，那我们下边呢，我们就来看啊，今天要学习的八到十章啊，就讲祭司的职分啊。那这三章的内容啊，我就啊第八章呢，可以说中心讲的就是神圣的就职。我们看见啊，这是亚伦和他的儿子啊就职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啊，说他是神圣的就职。那第九章呢，是神圣的验证，神圣的验证，因为到结尾的时候，神的火啊降下来啊，烧了那些祭物哈、啊，所以是神圣的验证。那第十章呢，是神圣的警告，我们看见拿达亚比户献上防火，神就有火下来啊，结果他们就死了哈，所以这是神圣的警告。那我们就进入到一章一章的我们来看。那我在就是用问题的形式啊，小敏姊妹也预备了很多的问题，我也参考小敏姊妹的问题，然后呢啊就是啊变成了、啊、我的问题，就放在这个屏幕上边。我就期望弟兄姊妹一起来参与哈，不仅仅是我在这分享，我们大家一起根据你所了解的、你所掌握的来分享哈，这样不仅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有得着。首先我们思想一个问题呀、啊，当然有些问题是很简单啊，虽然是简单，但是确实非常的重要。首先我们看啊，这个高利祭司的整个仪式啊，是根据谁的命令进行的？这个问题真的太简单了，但是呢，我还是把它变成问题的形式，我们来思考。我们看第八章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将圣衣、膏油与赎罪祭的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然后一筐无酵饼都带来。所以我们看见从神的话语里边清清楚楚高利祭司整个的仪式是神的命令，是神的吩咐啊！神吩咐摩西要啊，这是来高利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神拣选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来成为祭司，来啊，在他面前来站立，来侍奉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祭司高利的这个仪式，这是何等的神圣啊！那另一方面也看见亚伦成为祭司，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啊，不是出于摩西的意思，也不是出于亚伦自己的意思，而是神的旨意啊，神的拣选啊。所以我们说亚伦成为祭司，可以说用一个词，他的合法性啊。为什么我用合法性呢？啊，因为在民数记第十六章那里边，就有可拉起来挑战啊亚伦祭司的合法性啊，因为可拉在那里说，以色列人个个都圣洁，为什么仅仅是亚伦他们来做祭司呢？我想请大家，我们就今天多翻一点圣经，就翻到民数记啊第十六章啊，民数记第十六章， 翻到以后，可不可以请哪一位弟兄或者姊妹来读一下十六章啊第三节，从第三节啊就读到稍微长一点啊，读到第十一节。有没有哪位弟兄姊妹来帮忙读一下？
我来读吧。
啊，
我记得16章第三节。
对。
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祭司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摩西听见这话，就匍匐在地，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可拉，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顺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摩西又对可拉说：“立位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是你和你一切弟兄立位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
好，谢谢，谢谢茂华弟兄哈。那我们就从刚才茂华弟兄读的经文里边，我们看见可拉他起来挑战亚伦做祭司的这种合法性。因为他前面说什么呢？他说全会众各个祭司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从这里边去看见的啊，这个可拉他可能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很羡慕或者是很嫉妒，他很想也做亚伦这个祭司的这个职位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不是人所定的，是神他的拣选。刚才的读的经文里边也说得很清楚，耶和华拣选谁，他就拣选谁，这是神他绝对的主权。所以我在预备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可拉一党的叛乱哈。那对今天对我们也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是被神拣选，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神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这是神何等大的恩典。所以就盼望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我们既然蒙召成为君尊的祭司，我们就应该活出这个君尊祭司的样子，我们做一个君尊祭司该行的事。所以感谢神，这是第一个问题哈，很简单。那我们看第二个问题，高利仪式的第一步是对亚伦和他儿子们做什么？我们再回到利未记第八章，摩西照神的吩咐去高利亚伦和他的儿子们，那个第一步做的是什么呢？ 是第六节，用水洗他们，用水来洗他们。那洗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仅仅给他们洗个澡，这个洗它有个象征的意思，象征着祭司的职分需要去洁净，要除去污秽。那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个仅仅是对祭司亚伦说的吗？其实不也是对我们说的吗？今天我们侍奉神，是不是也需要来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洁净？诗篇里说，少年人呢，靠什么来洁净洁净我们呢？乃是靠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好好的按照神的心意来侍奉，那有一点我们需要去要做的是，常常在神面前要洁净我们。当我们在神面前来对付我们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你的侍奉才能够更加的有能力。要不然的话，那我们就成为魔鬼攻击的目标了。所以属神的儿女，我们常常需要来在神面前看看我们有什么地方，有没有什么污秽的地方，见不得光的地方，那就来到神的面前来洁净啊，洁净，靠神，靠神的话来洁净我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或者你同意不同意我说的，你说我不同意那可以分享出来哈。这只是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我看到的是觉得很重要的地方哈。那也可能你认为不重要，但我看着挺重要的地方。那我们再看看第三个问题，说摩西用膏油膏抹了哪些对象，都是从圣经里边来的哈。啊，摩西用膏油，我们看第十节，啊，摩西用膏油膏抹了帐幕和其中所有的，使他成圣，又用膏油在坛上弹了七次，又抹了坛和坛的一切器皿，并洗濯盆和盆座，使他成圣，又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使他成圣。所以这就是摩西用膏油啊膏抹的对象。那想请大家来思想一下，摩西这样膏抹意义是什么呢？大家哪位弟兄姊妹可以分享一下？这个意义是什么呢？仅仅是一个程序吗？
高某这些东西是为了使他成圣。
是的，谢谢景平弟兄哈。好，谢谢景平弟兄。摩西用膏油膏抹了以后，就使这些被膏的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以后就不可以用作俗用， 大家记得不记得在但以理书第五章，但以理书第五章，我们可以翻到那个第五章的经文哈。但以理书第五章，那个伯沙沙王，第五章从第一节翻译到第五节，可不可以请两位弟兄姊妹帮忙？但以理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嗯，我来读。但以理书五章一节，伯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筵席，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伯沙撒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些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当时忽然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到哪里？
好，那就先读到这儿吧。
OK，
好，谢谢哈。所以我们看见摩西用膏膏抹的，那被摩西膏抹的那个是分别为圣的，分别为圣的就再也不能作为俗用。那我们刚才读的但以理书第五章啊，我们看见那位好像傲慢的不可一世的伯沙沙王，他以为他很了不起，他竟然把神殿里的金器皿拿来饮酒啊，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忽然有人的指头显出来，那写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后边，我相信大家也都很熟悉哈。那个是审判，审判伯沙撒，所以我们在那里就不多讲。但是我们要记住的是，神分别为圣的那些物件和人。亚伦啊，这是祭司啊，和他的儿子，这是分别为圣，分别出来是侍奉神的，就不能再做俗用的。我为啥强调这个？今天我们都是主耶稣宝血买赎回来的，我们是属神的人了。那我们就不能再回到世界里面，万万的不可以的，因为我们是分别出来的，因着耶稣的救恩，我们分别出来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想一想，可能扯太远了哈。我们想一想，罗德他竟然为了世上的那些生意赚钱嘛， 他就离索多玛俄摩索多玛越来越近，最后干脆住进去。所以你就看见那个是多可怕。所以从这里边我们看见，我们时刻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谁呀？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因着耶稣，我们从罪恶里边啊，从黑暗中他把我们带出来。所以感谢神，弟兄姊妹，这我就再去想，这是我们需要特别的去啊，要警醒的。他诗篇，我就预备所以想到诗篇133篇，那是讲啊，亚伦奏高的时候，我把这个诗篇给大家来一下。你看那个奏高的时候是多么美呀！说看呐、啊，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到亚伦的头上，不仅仅在头上，又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所以你看亚伦他这个瘦高是全人的瘦高，哎，不是一部分瘦高，这个瘦高是全人瘦高，我们完全分别出来了，完全的分别出来，不再属于这个世界，而属于神啊，属于耶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那里说，他们不属世界，就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这是主说的，我们不属世界了，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也别绞尽脑汁要往世界里去，非得要进去不可，不可以了哈，我们已经从那里出来了，我们就是单单的属于神的。当然这里讲会讲很多，就不多讲嘛哈。然后我们来再看下一个问题，在承接这个献承接圣旨的供养的那个祭的时候，因为有第二支那个公羊是承接圣旨的，摩西将血抹在亚伦和他儿子们的哪些部位？
是
这个行动
抹在他的啊？
啊，对不起，你说吧。
抹在他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
哦。感谢主，谢谢谢谢小明姊妹啊！咱以前我们也讲过哈，在这个抹在，我们再一次来重新再思想一下，这个血抹在右耳垂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定要思想，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就是说他耳朵是听的吧，
啊，
手是做事儿的，脚是行路的，是不是就是都要听神的话，做神吩咐的事，走神要我们走的路，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是的，谢谢小红姊妹哈。对，今天我分享可能和我们今天啊我们的属灵生活关系比较密切哈。既然分别出来了，分别为圣了，那今天我们的耳朵听谁的声音呢？
人的声音
啊，听神的声音哈，我们要听神的，你不能听世界的声音，世界的声音很响了， 但是我们不能去听神的声音。在现实生活里边，这个不容易的。但是虽然不容易，那我们要靠主的恩典听神的声音。他听神对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听。所以我们今天要听啊，听神的声音。人说的再好听你不要听，而是要听神的声音。魔鬼也是有的时候装成光明的天使，我们要小心，不要听那些东西，我们要听神说的话。圣经就是神的话，我们要听圣经，圣经怎么说的。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能说毛毛毛牧师说的，那要当心的，圣经怎么说的，要听神的声音。那我们的手呢，以前我们都是像雅各一样抓，我们就抓世上的东西，今天不可以了。你今天神把你分别出来了，用圣膏来，用主耶稣他膏我们。那我们的手要为主做工，殷勤的为主做工。我们不能口里边说做主工，手却很诚实的做世上的东西，而是我们口里怎样说，我们手里也要怎样做。我们就做主工，殷勤的做主工。脚呢，要走主的路啊，我们可不能效法其他的一些人，效法罗德，他就走那个路，也不能效法那个先知，那个假，不能说他假先知啊，那个巴兰啊，也不能走他的路。我们的脚要走神让我们走的路。弟兄姊妹，这个是不容易的，因为主耶稣说灭亡的路是宽的，但是走天路，走主的路，那是窄的。那个窄的路才是我们要走的路。所以我就想，基督徒我们要来真的，要来真的，不能不来真的那就很可惜哈。基督徒就是要来真的，神怎么说的我就努力。我们可能说一下子做到真的有很大很大挑战，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努力，我们朝这个方向努力。当我们有个努力的心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神丰盛的恩典，以至于我们越听越爱听，手越做主工，哎呀，越欢喜；脚越走主的路，那种喜乐你都藏不住的。所以我们就看见多有意思啊！摩西把血抹亚伦还有他儿子们的耳垂，右耳垂哈，因为右侧是那个尊贵，代表了这个尊贵哈，他就代表了你这个人，全人都是听主的话的人。所以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就学习呀、啊，要来听主的话，要来听。 做主公，走主的路。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你在这个现实里边觉得有没有，是不是有很大的挣扎？感谢主哈，我相信我们都有挣扎，有挣扎是好的啊，不可能没有挣扎。就像记得以前我刚信主就神就呼召我，我就一般都不愿意，不愿意啊，就想出来很多很多难处。但是十年了以后，我就不敢说不愿意了。那个时候就乖乖的去走主的路。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巴不得神给我们有那样的大信心，你听见神的声音，你就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神让他说把你所爱的独一的儿子在摩利亚山上献给他，亚伯拉罕马上就行动，那多有福气呀、那我们下边再思想一个问题哈，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被要求承接圣旨七天呢，不是一天，你看第八章33到35节啊，对不起哈，因为这三章经文我们不能读，这一下子读都读起来哈，我相信大家可能也读过，或者是前两天都有预备了哈，所以我们就不一起来读了。那看33到35节，你们七天不可出会幕的门，等到你们承接圣旨的日子满了，因为主叫你们七天承接圣旨，像今天所行的都是耶和华吩咐行的，为你们赎罪。七天你们要昼夜住在会幕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死亡，因为所吩咐我的就是这样。于是亚伦和他儿子行了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事。那就想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承接圣旨在会幕不可以离开的这个，要需要有七天的时间，为什么要有七天呢？大家就可不可以照你的理解，也没关系哈，你怎么理解的？
我觉得是七是代表是个完全的完满的神所定的周期的数字是七，所以他们要承接圣旨的时候一定要七天，而且这七天是要与外界隔开来，所以要完全成圣成为圣洁的，所以要用神要用规定这个七天。
谢谢茂华，妈妈太好了，分享的。所以我们看七天，这肯定不是偶然的嘛，这是神定的啊，七象征着一个完整完全的，可以说是个神圣的数字哈啊，所以这个七呢，它就代表着完全的洁净。完全的洁净，那七天在住在那个会幕，就在那个刚才我读的经文呢，这里边说七天要在 昼夜住在会幕门口。所以你看这个七天是完全的委身，完全的委身，住在神的里面。那也是刚才茂华弟兄说完全的分别为圣。总之呢，你可以还可能想到很多其他的完全，总之这是一个完全。经过这样的这样完全的洁净委身分别为圣，所以他们才能够专注于神的命令，才能够专心啊，这样的去按照神的心意来去侍奉。所以感谢神呢、啊、所以这个七天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今天我们也要学习，要住在会幕门口，昼夜住在会幕门口，就像诗篇里说的，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我们就要住在主里面，我们要像圣经在约翰一书里那里边老约翰说，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那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一个属神的儿女不可能到外边世界逛一圈然后再回到主里边，那个是极不正常的事情。今天我们要完全的要委身，完全的分别为圣，完全住在主里边，这个我们需要去啊，需要去做的。那还有一件事啊，在31节啊，我们请大家来思想啊，31节这是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说的话，把肉煮在会幕门口，在那里吃，又吃承接圣旨筐子里的饼，按我所吩咐的说，这是亚伦和他儿子要吃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一想哈，摩西的意思就是对亚伦和他儿子说，他们在吃饼吃肉的时候不能闷头吃啊，而是吃的时候要说，这是亚伦和他儿子要的，要吃的，对不起，我的烂就吃哈。所以他们吃的时候要说话，他们说的话就是，这是亚伦和他儿子要吃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你读到这句话有没有 有什么想法？我去读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这个神一定在这里边有个很美的意思在里边啊。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你的理解是什么呢？一边吃一边说，这是亚伦和他儿子要吃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分享一下你怎么理解。
我就说觉得，就作为祭司，包括现在的我们这基督徒也好，就是要吃生命的粮，要吃主耶稣的身体，吃主耶稣的血，就是主耶稣当时在最后的晚餐上的说的，要吃他的血，要吃他的肉，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感谢主，谢谢茂华弟兄哈，因为我没有找到什么答案，所以我在想，我就在想，亚伦和他的儿子他们吃祭肉喝饼的时候要说，这是亚伦和他儿子要吃的，他 他们要吃的不是别的东西，他们要吃的是神给他们的圣的，这些东西都是神给他们圣的，不是剩下来的圣的，分别为是神圣的。那今天用在我们身上，今天我们是不是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啊？我们要吃的是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主耶稣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所以我们要吃的是生命的粮，只有生命的粮才让我们得饱足。想一想，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世上的水喝了还要渴，但是主所他给我们的水，他所赐的喝了永远不渴。弟兄姊妹，今天什么能够让我们真的得满足？主耶稣，我们要主耶稣，我们要吃的是主，唯有他是让我们得真的满足。那我们今天就不能再吃那些其他的东西，无论那些东西好像多么吸引人，我们都要拒绝它。我们主所预备的，他把自己给我们，我们要在主里边，在耶稣里边，唯有他是我们的满足。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赞同不赞同啊，对这种理解。但我去思想的时候是这样啊，这样想的啊。茂华弟兄也是这样分享的，所以我去预备的时候，这句话就把我抓住了，说这是亚伦和他儿子要吃的。他们一边吃一边说，感谢神。
我补充一点
啊，
因为这个祭肉和饼是献给神的，所以说摩西和他儿子不是亚伦和他儿子们其实是吃神的饭，那他们就要做神的工，不做工就不得食。然后这些祭肉和饼不是献给其他人的，其他人是不能吃的，而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也要吃祭肉和饼，而不能吃其他东西。
是，谢谢修全啊，非常的好。所以三十一节呀、啊，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说，把肉煮在会幕门口，在那里吃。下边，那就说，
这都是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是靠神吃饭，我们也应当做神的工，而不要做不属于神的工。
是的。
秀全，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讲的还不是做工，这个地方特别强调这是亚伦和他儿子要吃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极高的位分这是一个唯有亚伦和他儿子这样一个神圣的位分，他服侍神他可以得着这样从神来的这些 这饼和肉，而且是在圣处吃啊，是要在会幕前吃，所以这个核心就是他们被分别出来，他们的整个的这个侍奉，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位分都归于神，这个是分别为圣，是这里边最核心的意义。那我们今天的理解就是，我们也要把自己想成旧约的大祭司的位分，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那个君尊就是一个大祭司的位分，是非常高的，是受高的嘛，基督徒也是受高的，所以这里边核心的理解是分别为圣啊，是一个位分的问题。
其实我说就是这个意思。
嗯，你特别强调了做工啊，其实这个地方没有提到做工。
我的意思就是要分别为圣。
嗯，那就一致了，因为我。
狭隘的意思。
OK， 好，很好很好，谢谢你。
谢谢。好，谢谢修全弟兄，谢谢言行姊妹，啊，感谢主哈。啊，然后呢，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其实第八章呢。反七次重复了，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啊，七次，我把它经文呢都放在这里边了。七次这样的重复，弟兄姊妹，你怎么理解的呢？
非常重要，必须完全照办。
谢谢学长。是啊，七也是完全的数字啊，在这里边也是啊，七次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这个不仅仅是3500年以前，弟兄姊妹，今天。这个原则没有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侍奉神都是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因为我们是神的仆人，神的工人，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不是说我给一点发明，或者是今天是21世纪了，和以前不是不一样了，那我就可以改一改了，不可以的哈。无论是在什么世纪，我们的神都坐着为王，所以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以前如此，今天还是如此。当我们没有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的时候，那你做的都是草木可及的东西。也许我们做的很轰轰烈烈，但是有一天神他来样工的时候，用火一烧，哦，没了。但是当我们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也许人看着不怎么样，不起眼儿，但是神样工的时候，用火焚烧的时候，他还会去存得住的。圣经说那是金银宝石的工程，对。就巴不得我们都把神这句话都牢记在心里边，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都照圣经所教导我们的，这样无论我们参与什么事工，无论你是团契事工还是 其他的事情我们都不是按照人心血来抄，而是知道这是神对我们的引领，所以感谢神哈。而且这个真的很重要，到第九章的时候又出现三次，到第十章就没有，第十章的时候就没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神的火降下来，审判就发生。好，我们一会儿会看到那儿哈。这是就是第八章我就有这六个问题，当然还可以有其他的问题，但是我就用这个六个问题哈，就把第六章第八章一些重点，也特别和我们今天好像对我们说话，把它和大家来分享。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还有没有什么看见的地方，你说刚才没有讲出来的地方，或者你觉得非常重要的我漏了的地方，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往下去看第九章，看第九章。第九章呢是神圣的验证，这是我给的题目，也不一定合适哈。就是我就想到，我就从我的角度去看，就写一个神圣的验证。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耶和华要求亚伦和以色列会众献上各种祭物的根本目的是什么？耶和华要求亚伦和以色列会众啊，献上各种祭物的根本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好像有点陌生哈，不知道我问题有点太突然啊。你看看前边第九章啊，第九章就把第二节说，对亚伦说，你当取牛群中的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一只公绵羊做燔祭，都要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在这里边其实刚开始啊，这是摩西，这是亚伦和他儿子，他们前面就职了，现在呢他们开始工作了，开始在神面前侍奉了，所以这个可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亚伦，神所拣选的高利的这位大祭司开始侍奉，以前从来没有发生，只有现在亚伦按照神的吩咐来去献祭。
我想是这个问题是吧？那个就是献各种祭的根本的目的，就是在于赎罪、洁净自己，然后就和神才可以有这个交通的可能。
对，
谢谢哈，谢谢小敏。所以
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先做赎罪的这一些祭，所以即便是大祭司，他也要是也要有一个认罪悔改，每个都是罪人。
是的，
我说一下我的看法啊。 我是觉得就是不管献什么祭，都是要把最好的无残疾的或者是偷神的或者是出熟的献给神，我是这样理解。
嗯，很好，谢谢金花姊妹。好，我们看看第六节经文哈，我们还是从圣经里面来看第六节，第九章第六节，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就是前面哈，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所以你从这个摩西的话语里边，我们再去思想，神要求亚伦和以色列贵重献上各种祭物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要迎接神的同在和神的荣耀。所以这个献祭的终极目的啊，不是这个仪式的本身，这个献祭的终极目的是神的荣耀，要迎接神的同在。这是从摩西的话语里边我们去看到的，说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神的心意是愿意和与人同在，神的心意是愿意来显出他的荣耀，但是需要人要做什么呢？要献祭，我们要去按照神的心意来献祭。所以这些亚伦和他不是按照人的，而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献祭。当他们按照神的心意来献祭的时候，那耶和华的荣光就显现出来。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赞同不赞赞赞同刚才我所说的？或者你
是
否有不同的理解？
是的，我觉得就是神一直是要愿意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要是有罪的话，他是不可能，在那个罪有罪的是不可以在神面前站立的。所以他要先除掉我们的罪，那就是通过这个献祭，通过这个洁净，然后神才可以，他的荣耀才可以到达我们这里，然后他自己与我们同在，他也住在这里。
谢谢小敏哈。其实你再看第四节，第四节最后，因为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第四节，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然后第六节，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原来你看见神的心意没有？神是他何等的好像一种急迫，他要把他的荣耀显现出来。但是今天因为我们人有罪，所以我们必须要按照神的心意、神的要求来献上不同的祭。献祭不仅仅是那个仪式，献祭的真正目的 是神的荣耀显出来，让我们来经历到这位神，这是神的心意。用到我们今天，联系到我们今天，今天我们侍奉，我们侍奉不仅仅是做点事情，不是完成一个任务，而是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侍奉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经历神，我们会遇见神，遇见我们的神。所以主耶稣说，在大使命中说，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这是神的心意耶。所以我去看到第四节和第六节的时候，你看见神让我们去让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去献祭，那个目的，所以巴不得这个也今天也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也成为我们的激励。那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在这个亚伦呢，他是大祭司了，他为百姓献祭之前，他必须先献上什么？
赎罪
啊，献上什么？
献上赎罪祭。
哦，
为
谁献呢？
为他自己。
为他自己，是感谢主哈。他先为自己献上赎罪祭，这个说明什么呢？原来亚伦也是有罪的，但是感谢神，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一位天上的大祭司，主耶稣，天上的大祭司，他是无罪的。他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一次献上，永远献上。所以你看亚伦的大祭司只是预表，他预表的是那位天上的大祭司主耶稣。在经文都记载在希伯来书里边，我相信弟兄姊妹或多或少都会有印象。我记得以前我们书卷班啊也学习过希伯来书。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在执行献祭的程序的时候，第七节和第十节反复强调了一个关键性的原则或者行动啊，
就是
这个是什么呢？
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哦，感谢主哈，照耶和华所吩咐的。那后边还有一节经文是21节，都是照摩西所吩咐的。那摩西吩咐的也是
耶和华所吩咐的，
他从神那里领受啊，所以有一些书参考书就说这是有三次啊，第七节、第十节和21节三次强调这个关键性的原则，就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第八章七次 第三、第九章这里边有三次在献祭，一定要按照耶和华所吩咐。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不可以去修改的。无论是什么时代都不能改，神的话立定在天，永不更改。现代人脑瓜很聪明，知道吗？很灵活，用在世界的事情上可以，但是你在侍奉神就不可以。侍奉神就是神怎么说你就要怎么做。几千年以前是这样是的，今天还是这样是。也许有人说你老古董，那就说呗，那我们没办法，那就是老古董。神怎么说我们还是要就怎么做，神没说的那就不做。我们说起来很容易，在弟兄姊妹到你现实里边那种挑战很大很大，但是这里边再一次的提醒我啊，我们看见亚伦他也是的，神怎么说的他就怎么做的。我们看见摩西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啊，亚伦在这里边也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所以第四个问题就是亚伦献祭侍奉完毕以后，再问一个问题，就他对百姓做了什么？
举手
啊，举手做什么？
祝
福百姓
啊，祝福。他不是只是举手啊，他举手祝福啊，太奇妙了。旧约圣经好像就这一次举手祝福，就是亚伦他举手为百姓来祝福。其实我们看见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是不是应该是五十节，二十四章对五十节，主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非常奇妙，在旧约圣经啊，亚伦在献祭啊，侍奉献祭完毕以后就举手为百姓来祝福。第二十二节，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神拣选的侍奉神的祭司，他是要祝福神的百姓的。亚伦他举手为百姓的祝福。新约圣经主耶稣他也是举手给他们祝福，所以特别的感谢神。今天我们也要是成为一个祝福人的器皿，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要成为一个祝福人的器皿。所以祝福呢是以色列祭司职任的核心功能之一，那祝福呢是代表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啊，流向以色列的百姓。那在这里没说祝福的内容哈，一般的认为亚伦祝福就是民数记第六章，有的时候 我也会去那用那个祝福哈、啊，就是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里没说，但是一般认为亚伦就是做的那个用的那个那个啊那段经文哈、啊，来祝福啊以色列百姓啊。弟兄姊妹，今天的关键是呢，我们啊我们这个君尊的祭司，我们也要去祝福别人啊，把神的祝福带给别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第五个问题呢，亚伦和摩西一同出来祝福百姓以后发生了什么事件，作为对他们侍奉的最终的确认。
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
哦，我们看见了哈，耶和华的荣光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当然有很多人解释进入会幕做什么呀，可能是亚伦从来没进入过，这个不多讲了哈，但是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感谢神呢，我们看见前面有两节经文说耶和华的荣光要显现，那当亚伦按照神的心意来去献祭侍奉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出来。可以说耶和华荣光显出来，就我前面说用验证哈，就验证了亚伦的侍奉得到神的肯定，得到神的肯定。感谢神的，你要对比第十节第十章那神的火下来审判，那个神不接纳，但是这里边呢，神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出来，就告诉我们亚伦的侍奉，这位大祭司，这是第一位大祭司，他按照神的心意来去献祭的时候，就神就蒙神的悦接纳验证。我这里用的词，我这词的不是很丰富哈，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哈，神就接受，这个意思。然后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第二十四节，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弟兄姊妹，这个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燔祭和脂油都烧尽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神悦纳了所有的这些祭品。
好，
因为都烧尽了吗？
好，感谢主。在圣经还有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其他有什么地方记载？
好像出埃及记那个创世纪那边亚伯拉罕那个献的时候，好像也有他那个这样划的火在那个祭物那边经过，好像把全部都烧了，是不是有这段记载？
说那个立约的时候，
对，
还有所
还有那个大战
后，
大战巴黎的那个假先知的时候。
感谢主，那是以利亚在加密山上。
嗯。
那是列王记。
列王记十八章。
十八章。啊，十八章。啊，当然还有其他的经文，比如说我记得是基甸，
嗯，
基甸好像什么地方，四世纪应该是哈，四世纪，大家去查吧，我就不查了啊。四世纪那里边
四世纪第六章
啊，是第几章？
第
六章，
第六章，嗯，二十一节。
好，感谢主，感谢大家，谢谢你们，一时想不起来。好，我们看一下第六章哈。好，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烧尽了就表示神悦纳，神悦纳了。那在这里边也是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坛上的燔祭和脂油都烧尽了，多奇妙。今天我们的侍奉是不是也蒙神的悦纳？我们不是仅仅去看以前哈，而是我们读以前的那些两三千年前发生的事，今天对我们来说话，我们的侍奉啊，每天忙碌啊，我们都很忙啊，我也很忙，我们都很忙，但是我们忙的，我们做主公是不是也被神悦纳，坐在神的心意里边？你坐在神的心意里边，那就是蒙神悦纳。但今天就是我想神借着这些经文也来提醒我们，巴不得我们做的，我们手所做的都能够蒙神的悦纳。那我们下边就看这个百姓啊，他们目睹了这一幕的时候，他们有什么反应呢？
就都欢呼，俯伏在地上。
就都欢呼，俯伏在地。哇，这是太奇妙了！应该用什么词来说呢？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啊百姓呢，他们欢呼俯伏在地。其实神的荣耀显现出来的时候，人自然的反应就是种敬畏，这自然的敬畏、喜乐和完全的降服。我们不仅仅看到当时的百姓他们是这样说，其实他们只是一时的，你知道他们只是一时的啊。那个人像翻倍的什么那个但是今天神要我们今天不是一时的，我们今天对神就是要那种一生我们都要去学习来敬畏他，一生都要去顺服神。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侍奉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历，你也会有很多的经历，一定的。 当我们有那些很奇妙的经历的时候，是要我们更加的顺服，更加的谦卑，更加的是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感谢神啊！所以第九章呢，我们看见啊，第一任大祭司亚伦，他开始侍奉了，他按照神的心意来献祭，多奇妙哈！神那个神耶和华的荣光就像圣那个众民显现出来，就像到前面啊圣经所说的，这个摩西所说的，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然后第六节，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你就看见有一种神的心急迫的心的。当亚罗按照神的心意来侍奉的时候，神就照着他所说的，荣光就显现出来啊，何等的奇妙哈、啊！所以那我们现在呢时间啊这么短，我们再看最后一章，最后一章内容啊更多了。我们看见这位圣洁的神，所以第十章呢，我们就设计了几个问题，更多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也不是很难的哈。第一个问题啊，前面第九章是亚伦的侍奉，那第十章呢，看见他的两个大儿子哈，大儿子和二儿子拿达亚比户他们的侍奉，他们献他们那个侍奉是惹神愤怒，所以我们就想一下，拿达亚比户他们的罪是什么呢？他们的罪是什么呀？第一节说，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那弟兄姊妹，拿达亚比户的罪是什么呀？
且他这边的罪就是按照英文这边讲，是他是献上了 unauthorized rites fire， 就是没有按照英文的意思，就没有经过认可这个火。实际上我们这边英文的现在中文的现在防火，所以他还有一句是 contrary to his command， 这种违背了神的旨意，就是这边英文里面讲的更清楚了，就是说耶和华没有吩咐他的，他们是违背了神的旨意，献上没有认定的那个火，就是防火。嗯，
好，谢谢茂华弟兄哈。
嗯，我觉得中文翻译的更好啊。防火是指的它是世上的普通的，因为神已经降下火。对吧？九章结尾，所以后来以后要用火，只有一个火源，就是神所赐的那个火是圣火，所以这是一个圣和俗的差别。你也可以把它讲成凡啊，中文讲凡呢，就是一个属世的、日常的啊这样的。
谢谢言行姊妹哈，谢谢马华弟兄啊。其实他们的罪呀、啊，就是献上防火啊。这个防火呢，后边解释一下，是解释哈，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所以就有一些解释。因为献祭他那个啊，香炉啊，那个火应该是从那个祭坛上边 第九章三二十四节说，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那个火应该从那里去来拿那个打炭，那个烧着的那个炭，但是不知道这个拿达亚比户他想什么呢？啊，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总之，他们可能用了人的火，这个我们就不用去再多去讲了，有很多解释，我就不多解释了。总之，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用神祭坛上的火，他们没有用。他们可能有自己的解释，有自己的理由，但是神不看那些理由，神不听人的解释的，神所看重的，你是否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事。这两位呢，他就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事。那马上神的审判就来了，你就看见神的威严，神是轻慢不得的。弟兄姊妹呀，现在不光不信主的人不把神当神，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基督徒也不把神当神。很痛心的一件事啊，但是对拿达亚比户，神就显出他的威严，神的审判马上临到，祭司侍奉刚刚开始。拿达亚比户他看见摩西怎样去献祭，他们俩看见他的父亲亚伦怎么献祭蒙神的悦纳。第八章，祭司按耶和华所吩咐的。第九章，三次亚伦也照耶和华所吩咐，但是他们俩虽然都看见，亲眼的去看见，可是轮到自己的时候却就不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这可以说对神的一种蔑视，这不是我们很严厉的用词，就是这样似的。你看见摩西是那样多么敬畏神，不敢有自己的聪明加进去，亚伦也是如此，但是到他们的时候就开始走样了。我就想到一句话，现在人很看到目的，献上就行了嘛，管他什么火呢，有没有这种想法，管他什么火呢，要献什么就行了，目的为主，以目的为目，也成就就可以。所以那天我就想到中国有句话，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服侍神可不是这样说，服侍神这个程序特别重要。我记得以前有人他去上赌场啊，我们就劝他，我说弟兄啊，你是基督徒啊，你是神的儿女。但他说什么呢，我赌如果我挣了20万我献给神2万，可那个钱神可不要。所以 神所看重的是这个程序，我们这个程序每一步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当你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你成就的那个是讨神喜悦的，让神心得满足的结果。如果我们这个程序错误，即使那个结果人夸奖你怎么好，但是神要你谁的话有分量，是人的话能存得住呢，还是神的话？当然是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是太大的警戒。可以说拿达亚比户，这是震耳欲聋的提醒，被烧死。但还有一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看见拿达亚比户被烧死的时候，你发现他的袍子竟然没有烧啊，有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啊？他的袍子没有烧着，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经文在哪里，是在第十章的第五节。于是二人上前来，把他们穿着袍子抬到营外，是照摩西所吩咐的。哎，弟兄姊妹，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这两位他们神火把他们烧灭了，可是他们的袍子还没有被烧，为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袍子是被洁净过的，然后之后还要另立他人来继承这个祭司的职分。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
好，谢谢修全，很好。大家还有没有
我就觉得这个袍子是摩西按照神的吩咐用膏油膏过的，是圣的，成圣的。虽然他两个儿子被烧死了，作为一个罪违背神的，他个人违背了神的旨意而用防火来献上，个人有罪，但是这个袍子是已经是成圣的，所以在神的眼里还是圣物，他没有被烧掉。
阿们。谢谢谢谢两位弟兄哈，真是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分享的。其实我在去预备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是神的话太奇妙了。这两个人被烧灭了，他们身上的袍子竟然无损。那我们从这里边看到的是什么？就像两位弟兄说的，你看神他审判是精准的，你现在都精准哈，精准打击，神的审判是精准。这个火不是失控的大火，没有失控，神的火是精准有目的的，他只消灭了那个罪人的本身，但是呢保留了那个圣洁的职分的标志。那个职分的标志是什么？就是那个袍子，那个是分别为圣的。他们穿上那个袍子，他们就是在那里 有这个位分可以去侍奉。他们被审判了，因为他们可以说亵渎了神，藐视神，被剪除了。但是那个十份呢，还被保留下来。那个袍子啊，祭司的袍子，它代表了祭司的职分和地位，那个是圣洁的，因为已经被分别为圣了，不应该被火来烧毁。这个袍子还保留，也告诉我们这个祭司的职分本身仍然是有效的。那以后谁去来去在这个职分里边呢，就是亚伦剩下的两个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感谢神哈。好，那我们再往下边来看，摩西为何禁止亚伦和他剩下的两个儿子为拿达和亚比户来哀哭？为何来禁止呢？在10:6-7哈，10:6-7，说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与他玛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失发，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你们也不可除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的身上。”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了。我们就从这两节经文里边来找答案。
因为他们是已经是分别为圣了，而且在进行这个做祭司的职分，所以他们不能像普通人那样，就像世俗的人那样去做。
好，
而且他们在就是不能就是用人的这些人认为的这些所谓的情感什么的来去做，来去处理这些事，就是神圣的事情。
是，谢谢小敏哈。还有其他弟兄姊妹来分享吗？你觉得神是不是太残忍了？
好像很不近人情那个样子的。但是我想，因为这个职分太圣洁的，而且他们两个是因为罪，所以叫他不要为他伤心难过，就这样子。
谢谢哈。谢谢两位姊妹来分享。那我们从摩西他这两句话，这两节经文里边，我们看见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这个是为哀伤哀悼的时候应该表现出来的哈。但是呢，摩西说为什么呢？不可以这样事呢？这个我们就第一个看，免得你们死亡，这是第一个哈。第二，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 然后下边第七节，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身上，这个很重要啊，因为你们可不是一般的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身上，你们被分别出来了，你们是被膏的祭司，你们是分别出来给神的，来侍奉神的。他们正在侍奉的当中，所以这个分别出来正在侍奉神的人，就不可以因为个人的悲伤而中断侍奉，这是万万不可以的。所以说祭司的职责呢，要优先于他个人的情感。那在新约圣经，我们看主耶稣说的什么呢？主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看见今天侍奉神的人，不能够让我们的情感来影响我们的侍奉。我就读那个宋尚杰，大家都对宋尚杰应该不陌生哈，我很喜欢那个叫《灵命极光》。记得有一次，宋尚杰神让他去到什么地方传福音、开布道会。他侍奉的刚开始那时候，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他的儿子很小死了，他的妻子让他留在家里面，但是他没有留在家里，他去做神的工。也许有人认为他疯了，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但是他却放下来去做神让他做的工。我们去读的时候，所以有时候觉得好像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一样，但是今天侍奉神的人，这个顺序要弄清楚，顺序弄清楚，神永远是第一位的，其他的都是第二位的。不是说不爱父母，但是呢，我们最爱的是耶稣，耶稣神是第一位。如果父母影响了我们，不让我们爱耶稣，那不行。弟兄姊妹，这里这个我们不用太多这个研究这个亚伦当时的悲伤情况，而是这里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我们也不能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心情不好，对不起，把圣功都放下来，那不是，那不是一个属神的人应该做的。我们有时候心情确实是不是很好，但是不能够这个成为我不去侍奉神或者停下这个手中那个圣功的理由，那个不是理由。神永远是第一位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巴不得这个就是常常的来提醒我们，现实生活里面 我想大家也都见，我也见很多很多。神在有些人心中根本不是第一位，一遇见点事情把神就放一边了，把事工都放一边了。有的时候是一件小小的事情，把圣工都放一边了。但是今天真的去，神让你去，就神被神选的，那神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看见保罗为主性命不顾，其实我读这经文的时候真的很感动。我说和主说，我也愿意性命不顾，死人不就想活长寿一点吗？我们不追求长寿，只追求在你这个在世的日子里边能够去讨神喜。弟兄姊妹，所以感谢神啊，巴不得我们啊，真的彼此来鼓励，我们彼此来鼓励哈。那前面忘了一个问题，错过一个问题，摩西引用了神哪句话来教导亚伦接受此次哈？第三节，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威胜，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有没有想一想，拿达亚比户那也是和摩西也是有关系的人，是摩西的应该是侄子，对不对呀？那你看这两个人被神击杀烧灭，可是有没有影响摩西？好像摩西没有情感的人一样，而且他没有表现出来什么，而是来教导亚伦。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弟兄姊妹，摩西这句话他告诉我们的是，神是圣洁的神，神是圣洁的神，他要显为圣。在圣经里边呢，特别在列位记在后面十一章啊、十九章、二十章啊，多次出现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在以前没有，可是在以后多次神这样说，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在新约圣经也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今天我们服侍的这位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神。那也就提醒我们，我们可要圣洁，要追求圣洁。怎么说，我再圣洁也不圣洁的，是，但是我们要追求圣洁，追求啊，追求。神知道我们的心，神是鉴察人心的神，他看我们追求的心，那就讨神的喜悦，就让神的心得满足。 我们不看世界，世界当然世界的胡来嘛，世界就这样似的、啊、甚至有一些所谓的服侍可能牧者也有胡来，但你不要看他呀，我们要看神，神是圣洁的，在今天我们也要去追求圣洁。神当年就烧灭了拿达亚比户，神的威严显出来。那我们看看新约圣经在什么地方也有圣灵马上的去击杀的。
约会，
我记得在
约会 那是旧约乌撒那个出
对
乌撒要什么
守
约
会
的
会
约会。
那新约圣经呢，
我记得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对夫妇，就是亚拿尼亚和他的老婆，就是
撒菲拉，
对，
亚拿尼亚撒菲拉、
啊、原本应该是奉献给神的钱拿去挪作私用了，我记得、
啊、对，他们是欺哄圣灵，欺哄圣灵啊。所以你看见神是轻慢不得的，今天神是真的是，不过我们看圣经中就这几次哈，神没有说如果神真的要那样的去审判的话那可不得了了，但是神还是怜悯人。我就想到大卫说，主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谁能站得住？但是今天我们也要小心，不能抓住这句话就肆意的去犯罪。神还是威严的，他还会审判的，他会管教，可能用好听一点说，神管教，神不可以冒犯。所以感谢神哈，这个我们就停到这里边。好，现在对不起，时间啊是啊。第五个问题，祭司在进会幕的时候被禁止做什么？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第十章10-11节。
清酒龙酒都不可喝
啊，对，这第九节，对不起，我找第九节、啊、所以这里边就吩咐哈，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龙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代永远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熟的清洁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讲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所以有一些人说呢，这个是因为前面可能拿达亚比户可是不是喝酒啦啊，以至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用去猜哈。但是这里边就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侍奉神的人我们要注意呀、啊，要注意，你喝浓酒清酒，那可能你的理智你的心都被酒精来控制了，喝醉的人就是这样似的哈。那我就想到新约圣经说不可醉酒，酒能使人放荡，本来你不是放荡人，你喝酒喝多了就连自己都很惊讶，可能你醒酒的时候都很羞耻。那我们侍奉神的人呢，就是要警醒啊，要警醒，如果不警醒那会出问题的。 所以圣经里在这里特别的吩咐啊，如果是酒控制人的时候，以至于就不能把圣的俗的分开。一个酒控制人的时候，被酒控制的时候，也可能在教导神的话语上就会出问题的。那我们就是学个原则，我们今天要彼此来提醒哈，要时刻的来在神面前要里边要清醒啊，要警醒祷告，灵里边要清楚清晰啊。好，我们再要快点哈。第六呢，就摩西对以利亚撒以他玛发怒，因为他们没有在圣所吃哪种祭牲的肉啊，是因为这个我就直接说了哈，有个赎罪祭啊，那个肉呢啊，应该是在圣所去吃的，可是已经没了，已经焚烧了。第十六节已经焚烧了，那个是应该吃的，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表示他们担当了啊那个会众的罪啊，担当了百姓的罪，可是被焚烧了，这个可不得了的事情。以至于摩西对以利亚撒以他玛发怒，因为这个程序弄错了，而且这个不仅仅是程序弄错了。所以你看摩西他侍奉神多么严谨，我们看见摩西是多么严谨啊！所以当他看见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他发怒。这也提醒我们今天要谨慎，按照神的心意一步一步的去做啊，不能够急躁。那我们看见摩西啊对以利亚撒以他玛发怒，亚伦对摩西的责问是如何回应的呢？亚伦是如何回应的？这个是在第十章这里边，亚伦对摩西说，第十九节，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我又遇见这样的灾，若今天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这是亚伦的回应。这也是说，他们亚伦解释他们没有吃赎罪祭肉的理由。看见亚伦，摩西听了亚伦的解释后，反应是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弟兄姊妹，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觉得他们不是故意的要得罪神，要不听不把神当回事儿，好像就像他前面两个儿子那样。他这个是亚伦自己也觉得，就是认同他这两个儿子，他们觉得好像他们有点也不好，也做得不好，可能是有在他们前面那些事上也有份吧，他就不敢吃，或者是说他觉得不应该吃这个，他不是为了要得罪神，他是觉得自己不配。
是，谢谢小明姊妹。还有没有分享的？
这也代表了神的慈爱。
谢谢哈，好， 谢谢大家分享啊，因为我看有一些解释哈，啊，一些有一个解释我看挺好，他就说那个亚伦的意思呢，就说他们那个去吃的时候啊，如果心里边啊，好像心里吃的时候很勉强的时候，明白这个意思哈？他们这么大的悲伤临到，他们去吃的时候，如果勉强的去吃的时候，那个神不喜悦。所以摩西听了以后，就以这话为美。那我们也看见，从另一个角度来去看，摩西是很看重神的这个程序的人，他很看重。但是呢，摩西他也不是固执的去按照机械性的按照这个程序去。当他听到亚伦的解释以后，相信摩西是有神同在的人，他就看见了这事也是讨神喜悦的一件事。如果即使是勉强的痛苦的去吃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事。那也得看见我们的神，他一是威严的，你不可侵犯。但是也看见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感谢神。就再一次回到诗篇的话，神若纠察罪孽，其实神应该纠察罪孽，因为神圣经说神万民有罪为无罪，但是他没有，而是牺牲他的儿子主耶稣背负我们的罪。所以感谢神啊。那今天呢可能就分享到这儿，但是第十章呢，神也是借着拿达亚比户这个事件来对我们是个警告。新约时代虽然是恩典时代，但是我们还是要记住我们的神是圣洁威然不可侵犯，我们也要去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接触。而且彼得在彼得后书在那里强调，所以感谢神啊。所以今天呢我就分享到这儿。好，把时间就交给雅琴姊妹。
谢谢宋牧师。宋牧师花了蛮长时间和我们详细的来分享的这三章哈，三章内容其实用这样一段时间来分享，是不容易的哈。我稍微补充一点啊，就是我在前面跟大家讲了，学习这几章啊，包括整个立位记，给大家提供一个学习的这个途径吧，就是尽量的让我们能够飞起来，从一个高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因为当我们落下来落在地上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没有办法这个有达到一个高度一个层次。比如说这个刚才分享到达达亚比户他们两个献反我被神击杀这件事，我就注意到哈，我们本能的会从一个人情的角度，哇，两个人死了， 然后很大的悲剧，这个还不许亚伦和这个他们撕裂衣服，蓬头散发啊等等等等啊，好像有点不近人情啊。包括小米姐妹在问题里面提到的啊，大家对这些问题一定要从一个要避免从人的角度，而学习从神的角度来看。但在想从神的角度来看，神赐下他的火，对吧？这是神的一个极大的恩典，是在荣光中，在耶和华亲自这个显现，在他的降临中，在他的荣耀中，神赐下这个火，这么重大的一件事，作为这个祭司，他们完全不在意，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做法，相当于对神的亵渎，是在全会众面前显出他们对神的藐视，他们自以为是，他们这个，他们让百姓感到这个神是可以轻视的，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神要在他的子民中显为圣，而在他这个服侍他的人中呢，却蛮不在乎。所以这个神直接的说，用诗的语言说，我要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哇，神的话是非常有力的啊，这是那个问题的核心。所以当我们首先在这件事上想到合不合神情，而不是我们考虑不近人情啊，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可就更好理解的直接一些。然后第八节就是十一章第八节，耶和华晓谕亚伦说，这个特别重要，因为整个摩西五经基本上都是神直接跟摩西说，由摩西转达给亚伦，神直接对亚伦说话，耶和华晓谕亚伦，用这样的词来表达，这大概是仅有的啊，是非常罕见的。神在这件事上直接就不是这个借助摩西说，是直接对亚伦说，这是我们要注意要看到的。然后呢，就说到了新酒浓酒这件事呢，然后就有人啊，我也看到很多这个解经会想，哎呦，那会不会是被这个烧灭的拿单亚比户是喝了酒呢？我们不能这么简单的理解啊，因为神的原则是不变的，神绝对不会说呢，他不给这个要求，然后呢，你做的不合他心，他就把你扑杀。我们知道第一，这个在创世纪里边，神先告诉亚当，那个分别善恶树的那个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你死，所以后面他吃了，那个惩罚才下来，这是神绝对的原则，他不会说我心里想你这个事不能干，然后你干了以后呢，我就怎么样呢，就处罚你，就杀掉你，对吧？该隐杀了亚伯，神都不杀他，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赐下杀这个不可杀人，所以这是神的原则。那么为什么神在这时候直接对亚伦说了这样一个清酒浓酒呢？好像跟前面不相干，跟后面不相干呢？这反而是一个我们读经所可以提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答，大家可以记得，以后我们再讲这个后面内容的时候，会一起来讲的啊。这是神的另外一个原则。那么这些地方呢，我们很多这个 经上的一些内容哈、啊。我们尝试着，我们从体贴神的角度去思考、去理解，我们会得着的多一点啊。这个是要这个勉励弟兄姐妹啊，和我们、啊、这些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侍奉神话语的人都要特别注意的。那么我最后就想说呢，从十一章到十五章啊，下周六我们就要学习这些内容。十一章到十五章，一共五章，这五章可能是我们平时最比较觉得麻烦，一定要跳过去不想读的哈、啊。什么关于吃食物啊，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关于生孩子漏症洁净不洁净，还有关于麻风病等等。那么我们下次就要分享这些内容，希望大家我们在预习的时候呢，也像我刚才提到一个原则，你一定要有一个高的看见，不然的话你在字句里边一定把你看懵，而且看得你觉得枯燥无比，不知所谓啊。所以呢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你在阅读的时候呢，尽量的不把那些那具体的这些什么什么大麻风啊、火斑呐、啊、这些东西看成最最核心的，就是你尽量让自己能够飞翔起来，有一个高度。若不然呢，你也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来。我觉得有的时候提出问题，神为什么说这些啊？那么这都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比如我现在给大家一个提示，圣经在这些地方呢讲了一些病啊，特别的花了两章来讲麻风病。为什么神要讲这样一些内容呢？对吧？那我们今天呢是科学时代，谁会照着这个立位记的方法来治病呢？那么如果神是永恒的神，那他怎么会赐下一些内容后来就不用了呢？对吧？神的永恒何在呢？基督徒也不用，教会也不用，对吧？这个今天科学发达，生物学医学都发达，人们吃东西不再考虑洁净不洁净，考虑的是胆固醇高不高，考虑的脂肪多不多，对不对？人们怎么会考虑经常所说的这些呢？那为什么神要如此？所以我想，或者我们在里边有一个看见，有一个得着，或者我们在里边能够发现问题去思考，这个都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有收获的地方。并且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带上啊更多的人啊一起来学习啊。下周六我们这个时间我们再见啊，谢谢大家啊。今天时间不短了，那个茂华弟兄在哈，茂华弟兄带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你。
好的，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在这个真的感谢你，我们今天晚上弟兄姐妹一起来可以来学习你，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灯真的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祭司这个职位是多么的神圣，真的是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真的是要我们学会如何的做我们的青春的祭司，让我们弟兄姐妹都有一颗敬畏的心来侍奉主耶稣基督，来侍奉我们的神。主啊，求你自己来保守看顾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有一颗火热的心，不单单是要自己献上，要全然的献上，更是在 侍奉主的过程中来洁净自己，时时刻刻要按照主的原则、主的吩咐来侍奉主，完全放下自己个人的心思意念，完全要把主的心思意念放在心上。愿我们所嘴里面所说的话语和心里面所想的意念都能够蒙神的悦纳。